挣脱，拥抱城市的温度，听世界就爱一零五。
每晚九点，聆听昆明夜色，打开夜色昆明，蓝色电影院。
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城市资讯广播，在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陪伴您的夜色昆明，我是静怡。今天呢是周四，很高兴我们的蓝色电影院呢又和您见面了。大家好，我特别想说张哲你好。
张哲你在吗？
在吗？啊，张哲提前出场了啊。
我们吉祥物啊。
吉祥物。啊。今天呢在我对面就是打击报复张哲的是我省著名的影评人胖哥电影俱乐部的创始人小胖哥啊。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特别及时，对吧？
对对对，特别及时，
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今天晚上十二点
就可
以看的，就
跟大家一起见面的
复仇者联盟，
复仇联盟三。对
啊，复仇者联盟三。你怎么一点都不激动啊？
说实话好激动啊。其实我也不是漫威迷，但是我挺喜欢科幻电影的，一直反正十八部嘛，多少基本上都看了，
基本上都看了。
对对，基本上都看了。完了之后挺好的啊，抢的每一分每一秒的，因为十一号上映嘛，大家都抢着密钥生效的那个0:00就开始，大家就开始那个抢占那个电影市场了。
应该是抢光了吧？这个
目前来讲哈，那个到现在为止，今天晚上十二点的票房卖了4800多万了。
全国吗？
对，全国。
走，我们俩下节目看电影去。
好，我们约着看电影去啊。就看，我怕我们进不去都没票了。
有胖哥在怎么可能进不去？
刷脸啊，刷脸。
哎，给我们说说这个本周好看的电影还有票房好吧。
好嘞，那老规矩啊，那个咱们五月份了第二个星期，然后跟大家呢今天重点要介绍一下那个复仇联盟，不是我们应季啊，这个是实在时间太巧了，我们今天一讲完马上复仇联盟必火啊，你听着，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节目特牛。
好像 我今天觉得我们好像是跟人家分账一样。
不跟人分账啊。那个在此之前呢，其实整个四月份一直延续到五月初，整个电影市场是非常低迷的。如果没有今天的复仇联盟卖了4800万呢，今天的那个整个电影市场的票房其实七尼四啊特别惨淡，只有总体的3000多万票房。那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后来的我们马上13亿了。对对对，这个片子那个口碑如何呢？大家都知道，可能看了的就看了，没看到的等着以后再看吧。我今天想了想，我说是不是看呢，后来决定了还是留着机会给复仇联盟吧。然后呢，幕后玩家是我这个档期呢简单的看了的一部电影，看了一下作为悬疑啊，他的那个电影类型呢还可以，然后总体来讲呢跟那个豆瓣评分一样，6分。我觉得就是及格的一个程度。目前来讲上映13天，3.4亿票房。然后呢反倒是那个狂蟒巨兽啊，那个就是一直整个在四月份贯穿始终啊，一直都没有一个波澜不惊的一个表现，他自己悄悄摸摸的干到了9.7亿票房，很快就要过10亿了。
9.7亿啊！
对对对对对，如果要是美队不来，不是复仇联盟不来的情况下呢，估计他很容易过10亿。但是整个复仇联盟他会占据整个大盘的50%以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以后未来会不会有一个那个档期优势了。所以说也希望这部引进片能那个过10亿吧。然后呢，反倒是那个就是，今年的第一部。那个就是印度影片包括巴利王嘛，二的终结，整体来讲呢一个星期过去了，现在就是7000万不到，
7000万，
对，7000万不到，7000万这个票房呢应该说在整个最近这几年的印度影片中啊是最差的，因为它可能是抱着第二部的问题，也是第一部没有火起来，所以因为它又是二，所以说看的人不连贯，所以说这是一个很要命的一个事儿。然后呢其他的我觉得整个那个中国影史的票房呢将在今年五月份形成一个井喷式的那个事儿吧。因为整个复仇联盟会带动整个大盘的一个上升。很多人都对复仇联盟进行了预测，静怡觉 觉得《复仇者联盟三》在中国能卖多少钱？
我这个问题是我留给你的，你们
好，一脚又踢回来了，谢谢啊，特别专业的踢给了我。
你就是特别想回答这个问题，对不对？
好吧，那个之前前几部呢，它都创造票房都很不错，七亿的、10多亿的，对对对。而且《复联三》呢，目前来讲的话呢，在整个口碑啊和前面的18部的一个积淀上，
嗯，
已经到达了一个位置，在整个那个上映的前这么一星期，
嗯，
那个猫眼上的想看都达到了100多万人，
嗯，
然后呢，我。这几天呢满世界都在刷屏，然后今天刷屏刷的最多的就是晚上12点的观众啊，你们去看完了，看完了别剧透啊，呵呵，你们提前一波完了剧透了之后，明天早上一起来刷屏想看的人看不了这事儿，那一会儿我们来剧透，
我们也剧透不了呀，
我们节目来剧透，
我查了好多那个网站，
嗯，
好多
都不剧透，
都不剧透，
大家都很有职业道德，很不剧透，
嗯，这个保密保的特别好，嗯，
没事，我们胖哥来剧透，不要不要，
胖哥也不要剧透，
那个，对对对，我估计，我估计在中国来讲，对，2到3亿票房是肯定有的，美元啊，
2到3亿啊，哦，美元
对，因为全世界的票房呢，
嗯，
的话呢，它如果2到3亿呢，将会占整个全世界的，1/8到1/7左右了，
那就是10多亿美元了。
嗯，将近我觉得20亿左右吧。
20亿美元了，
对对对对，
这也是创造历史的一部电影。
对对对对对，希望吧。到目前来止为止哈，今天啊，今天截止我们上节目的时候，
嗯，
全球的票房，中国票房还没开呢，
嗯，
全球票房已经12.7亿了。
哦，
美元啊，
哦，
美元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你们掐指一算啊。相当于
乘6呗，
对对对，
乘
七乘六乘七，
现在没有那么高了
啊，乘6啊，
哦，
那行，你们怎么算吧，反正通胀的压力也不大。
哎，
那个，
不要再讲复仇者联盟了，再介绍一下国产片。
嗯，国产片啊，
超时空同居今天是点映嘛？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挺不错的，
那个，我没看啊，
演员很不错呀。
对，雷佳音，
有我喜欢的雷佳音。
对对对，
啊，我觉得他演的特别自然。
我忘说了，就是除了那个超时空那同居，
嗯，哦。
那个就是最近有一部片子特别好，但是这档期不是特别好，
嗯，介绍一下，
叫做《寂静之地》啊，
《寂静之地》哦，我们今天的奖品，
对对对对，我们下周三呢将会在《寂静之地》就是做那个那什么《寂静之地》的那什么那个提前点映，
嗯，
我们给大家送上了10张电影票，
嗯，
也就是说每个人答对了接着静怡给出的特别难的一道题啊，我都不知道答案，
嗯，
然后那个就能独得我们的那个《寂静之地》的两张票，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嗯，
还前三名回答问题的吧，可以吗？
好啊，
前三名回答问题的，我们今天是得硬扯上复联，还有复联带给我们的周边
产品，
对，周边产品，
卡包哈，
嗯，对，卡包又能得电影票，又能得复联的卡标，他卡包
啊，不分开吗？
不分开嘛，
分开嘛，
分开啊，那谁得啊？谁得电影票？
肯定是张哲呗，张哲，你的第一个答对了，随你挑啊。
啊，行，那大家反正一共是5个人答电影票的，3个人答那什么呢？你们可以优先选择嘛，
嗯，
提前选择的。
好的，那，
要卡标还是要电影票？
卡标啊，
卡包。
谢谢胖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10张寂静之地的电影票，
对，
还有这个3个复仇者联盟的卡包，
嗯，
今天呢，
嗯，
回答对我的刁钻问题呢就可以获得了啊。
寂静之地啊，
答对问题的前3个人呢，
嗯，
可以随便选啊。每晚9点，聆听昆明夜色，打开夜色昆明，蓝色电影院。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蓝色电影院当中，我是静怡。今天呢，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还有本土资深的电影评论人胖哥，电影俱乐部的创始人小胖哥。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说这个大家特别特别关心的《复仇者联盟》啊，今天晚上12点就要开了。
嗯，
我想呢，有一些朋友呢，今天晚上就准备去熬夜了啊。
嗯
啊，那今天呢，那个。题目是啥呢？是胖哥出的，啊，
不是我出的啊！这个我可不出这种题，静怡出的，静怡想破脑筋出的，我就不承认。
好，你不承认吧？啊，好，出题了，不管了啊！今天奖品特别好，
对，嗯，
3个这个复联的相关的产品，周边产品卡包啊，
嗯，
啊，然后呢还有10张寂静之地的电影票，特别好看，
提前观影，下周三，啊，
恐怖惊悚。哎呦，看那个影评特别好，
对，而且是高智商的那个恐怖惊悚片，
嗯，
就是美国类型片，
反正我是要去看的，
嗯，咱们一起去，
大家要来看我，
对对对对 对,
就来答
对，看胖哥看静怡，赶快答题啊！
好的，出题了，今天的题目是，
嗯， 是吗？
灭霸，灭霸是谁啊？
灭霸是整个漫威宇宙现在目前来讲到第三阶段最大的一个反派 BOSS。
哦，最狠的，
对对对对，
大狠角儿，
嗯，
大 boss 啊，灭霸他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
哇，这题好厉害！大家再重复一遍啊，我们复仇联盟三，里边的大 boss 那个灭霸，他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
答对的朋友，那就是发那个奖品了啊！那特别感谢我们的保利国际影院滨江店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题目呢出了，灭霸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知道这个答案的朋友呢，把您的答案呢发送到 FM 一零五城市资讯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呢就要送大礼喽。
嗯，这个题啊，可不那么简单啊，满满的都是套路，
都是胖哥挖的坑，
都是坑啊。
哎，我们说一下这个复仇者三为什么可以刷？刷新这么多的这个票房记录，它是不是特别好看呀？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之前刚才也不说了嘛，整个复仇联盟四月份开始上映，然后呢中国同样的档期没有进行上映啊，可能也是在考虑中国四月份的票房不是特别好，然后呢移到了五月十一号上映。那整个在北美上映的时间呢，当天开画就创造了2.5亿的目前的一个历史。
嗯，
对对对，2.5亿美元啊，大家想想啊，在美国就卖了十几亿人民币啊，相当于。然后呢，十天全世界的票房目前就是那什么，创造了多少呢？创造了超过十一天，超过了10亿美元。
嗯，
对，那就是相当于60亿人民币的这么一个数字。那到历史上咱们中国电影市场还没有这么高的数据呢。对对对。然后截止今天为止呢，现在中国电影市场还没有开放的情况下，现在全世界已经卖了12.7亿了
美元哈。
对对对，美元加上中国未来预计的3亿美元的情况下呢，那很有可能复仇联盟三就成为20亿级的那个重量的电影，那就在全世界就会排到前4、前5的样子。
嗯，
对对，历史上啊，这了不得啊，这个事儿。
是是是，而且它的这个烂番茄的这个评分也很高。
对对对，
就是87%了。因为其实烂番茄是专业的影评人。
对对对，烂番茄它的新鲜度嘛，主要是评论一下大家对这个东西，的观影的热度啊。然后呢，目前来讲它的反馈是相当高的。
嗯，
大家都觉得这个电影还不错。嗯，
说这个电影呢是这个漫威历史上有三最嘛，第一是超级英雄最多的一部，你知道出场多少个吗？
这个我没数过，多少个？
你根本没看，你咋数啊？
对对对对，我没看啊。
你没做功课？
没有没有，
我给你的资料你就没看
啊？有多少个？
32位英雄，
哇，
32位英雄，然后67个角色，就是应接不暇。但是说每个英雄的出来的这个特别合理，特别有逻辑性。这个是他。
大家看出来了吗？反正今年那个漫威复仇者联盟三，实际就是灭霸传，所有的漫威超级英雄全部给那个灭霸挡酱油。上部啊，复仇者联盟三是上部。下部还没有来，明年的五月份。
哦，
明年五月份，因为他把的第三阶段总结分成两部来拍了。
就是复仇三，它是这个漫威宇宙电影10周年的一个历史总结。
对对对，
总结
哈。嗯，08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加上这部已经19部电影了。
嗯，刚刚我还没说，你就说还有就是那么多英雄，肯定需要时间嘛。这部电影也是这个他的英雄电影当中最长的，149分钟。
对，2个小时多，2个3，2不到3个小时。
你看你算的呀，
是吧？
数学不怎么好。
对对对，我都把脚趾都扳上来了。
2小时半。
2个半小时。能聊不能聊？我们数学都特别好，都是体育老师教的。2个半小时，2小时半。
还有就是，场面特别大。
对, 对对。
说他的这个战役呢，就是和灭霸打的那个战役是
分三个阶段，《
权力的游戏》的那个私生子之战的10倍。
哦。
那个规模。
明白明白。嗯。而且呢，据说分三个阶段，有不同的那个超级英雄在做 CP。然后呢，比如说这组是谁谁谁，那组是谁谁谁，这么分开的。
分开打。
对对对。
打不过。
然后呢，对。那个目前来讲的话呢，把整个灭霸所有的那个就是30多个超级英雄嘛，给他当打酱油嘛。然后呢每个人都被灭霸虐。这是目前
30多个都打不过呀。灭霸怎么这么狠啊？
但是得看四啊，这就是给四埋下了伏笔。
啊，
对，所以都东西呢大家都感觉哦特别虐心。我剧透一下。
你剧透啊，透吧。
据说啊，据说有的英雄要在这一 这一集里边消失离开，
有人要死吗？
漫威有宇宙啊，据说
肯定是的，因为有人哭了。
对对对，
我看那个各种
预告是吧？
预告说有人哭了，很虐心、啊。
到底是谁？我们也很想知道、啊。
你也不知道谁死了，
我也不知道是谁。
那猜一下，猜一下。
我觉得最大可能性呢，因为它直接关系到那个宇宙手套嘛。
嗯、
因为现在那个有那个四颗宝石了嘛，四颗宝石里边其中一个人身上就带着一个宝石，那个宝石就是在《复仇者联盟二》那个那个钢铁侠创造那个幻视。
嗯嗯
嗯。我估计那颗宝石可能要被灭霸收回去。
那你说钢铁侠要死？
就是、不是钢铁侠，钢铁侠创造那个。幻视那个人
哦，
幻视那个角色，
钢铁侠是一定还活着的。
那也不一定啊。
主角小罗伯特·唐尼是主角，
对对对，
而且他是出钱的人，不可能。
也不一定啊。到目前来讲的话呢，因为小罗伯特·唐尼现在从漫威的宇宙第一部开始，
嗯、
钢铁侠开始，一直贯穿到整个十九部了，都有他。
嗯嗯、
大家是不是视觉也疲惫了？
哎，你说是不是
他会不会死呢？
他就是因为这个复仇者联盟成为好莱坞收入最高的。
对对对，以前他都是臭不可闻啊，在路边出来了之后没人管他。
不能这样讲嘛。
他
就
是
吸毒嘛。
对对，非常励志的一个明星。
1997年他因为吸毒被这个被抓起来。
对对对，被抓起来了。嗯。
但是后来他真的很励志、啊。
对对对。而且呢就是你发现了吗，他这个钢铁侠和小罗伯特唐尼这个角色有重合的部分。
嗯，
就是有一种玩世不恭的个性啊，和那种那什么，和这个角色和这个演员是高度吻合的，生活是高度吻合的。嗯，
就说这个角色和演员的性格是高度吻合的。
对对对对，所以说也就是说创造了整个就是漫威的一个历史。
嗯，
也造就了小罗伯特·唐尼成为现在世界上身价最高的演员。
嗯
嗯，这个漫威大家这么20年过去了，谁也没想到。
其实漫威捧红的还有美国队长嘛，
对对对，
还有雷神嘛，就是都是因为演
所有的演员基本上都红了。
斯嘉丽不是啊？
对，斯嘉丽因为她本来就红的，
本来就红。
原来呢，其实，在讲那个斯嘉丽之前，斯嘉丽是主要是出现在那个那个就是绿巨人，
嗯，
当时还是爱德华诺顿在演的时候，
嗯
因为之前以漫威的能力啊，他是绝对。就是在第一部钢铁侠没有成功之前、
嗯、
他是请不起斯嘉丽约翰逊的。
嗯
嗯，他当年给大家透露一个底啊、
嗯、
当年在2008年，就是漫威10年，2008年之前呢，为什么全世界的那个就是英雄电影末路了。
嗯，
就是没有那个，为什么呢，就是当年的那个80年代啊，可能有那些漫画电影拍得很好，但是90年代走到一个误区，大家就是用那个大卡司大阵容、
嗯、
然后呢去做这个漫威的那个宇宙英雄电影、
嗯、
其中最失败的就是那什么蝙蝠侠 DC 的蝙蝠侠、
嗯、
然后呢整个那个演员的身价和整个电影呢赔了几个亿、
嗯、
造就了整个这个漫威的英雄和整个全世界的英雄电影的一个末路、
嗯、
大家都觉得漫画电影还是在漫画看，不要拿到电影上去看了。
嗯，
这个大家没有信心。直到2008年啊，那个漫威吸取了就是 X 战警系列的整个的一个成功经验。
嗯、
X 战警全用新人嘛，
嗯，
包括当时的休·杰克曼、狼叔全是新人。
嗯，
没有什么大牌的那个演员。然后呢，就是给每一个角色的做好定位，这个角色扎实。然后呢，当时漫威是把所有的版权压制。
嗯，
包括他那个把那个那什么蜘蛛侠呀，抵给了那个蜘蛛侠是全美啊，
嗯，
全排在前三大的英雄人物，
蜘蛛侠
这么大一个 IP，、
嗯、
然后呢就抵给了索尼，
就没钱了，
没钱啊，
孤注一掷，
对，孤注一掷、嗯，当时就是借钱啊，然后呢抵押版权，全部的抵押版权都拍出去了、
嗯，
全部就压在了那个钢铁侠身上、
嗯。
在钢铁侠拍钢铁侠之前啊，没有人看好说钢铁侠会好，直到上映开始，所有人还在到处骂钢铁侠不好。但是没想到，哎，火了！而且拍钢铁侠最有意思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啊，你们大家没有剧本，导演特别牛，所有的东西全看那个现场的反馈。然后呢，要拍啥也不知道。那个小罗伯特·唐尼呢，身价也特别低。然后所有的人就飙演技。
你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这个是真事儿，这个是真事儿。结果呢，当年的钢铁侠创造了一个英雄片的一个历史。他没拿着英雄片去拍，然后呢，真正的就是把钢铁侠那个人物啊给立住了。
嗯，好的，那聊到这儿啊，这个好玩啊，待会儿我们接着再聊啊。
好嘞。
那进广告了，稍后呢我们再见。好的，朋友们，一会儿再见。
电影讲述着我们的故事。
当兵的，你不守信用，你不等我了，
你想杀死我？
好吧。
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
可还是你，
我一定要使你难以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以离开你。
我是被警察追捕的人，
我是你的同谋，
我喜欢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
在夏天的夜晚，他不再出现。
电影记录着我们的青春，
做的还不够奔放，还不够慷慨激昂，要慷慨激昂。
我叫莫妮卡·莫尔奈，现在我信我丈夫的信，魔鬼乖。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四空师兄早就懂了。
不，我没疯，这是事实。谁证明多尔不可能作案？是你，你打的那一枪。
啪的一下，一把扣在他脸上。不许动，这家伙啊！
你能找得着吗？
能，陛下。
不会在树林里迷路吧？
我迷路。
蓝色电影院，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和电影一起慢慢变老。
回来，欢迎回到我们的蓝色电影院当中，我是静怡。今天呢，陪伴大家的还有胖哥电影俱乐部的创始人小胖哥。今天呢，我们一起聊到的是当下的一个大热点啊，就是《复仇者联盟
三》。
今天呢，我们问到的问题也是非常的有水平，
高级、啊，
非常高级，很坑。
不是这个事儿呢，真的是在考验是不是漫威迷了。
灭霸的头发是什么
颜
色的？
色对对对，
已经有朋友答对了，三位朋友答对了。
三位朋友，哦，
胖哥说了，这三位朋友又送卡包，
又送
电
影
票，
对，你们一起去领啊，我们会把名单寄给他们的。
嗯，
对，特别好，感谢你们三位，真正的是那个漫威迷。这个我可真没透露答案啊，我没说大家那个他的头发是紫茄子颜色了。
你真的说了，有一位朋友就说冷色系里的一抹暖色调，他说是紫色，是你说的吗？
不是我说的，千万不是我说的。这个，你再好好想想，
我还以为你在群里
什么颜色的。
你还有机会，真的没有答对哦，
对对对，
这位
可以重来哦。
到了我们的这个热心听众啊，
对对对对，
所以呢，你可以重来的。
对对 对，
有一种答案是可以重来的。
对对对，我们的机会挺好的啊，没事啊，还有两个名额，然后呢，一起看那个那什么啊，
寂静之地，
寂静之地啊，恐怖片啊，
非常好看、啊。
对对对，高那个高智商恐怖片、嗯。
好，感谢胖哥，感谢保利国际影院滨江店给我们带来的福利。好，那我们接着聊这个漫威啊。说到这个漫威的第一部，也就是2008年第一部《钢铁侠》，当时很穷、
嗯，
对不对？
特别穷，都真正的是，如果《钢铁侠》拍不好了、嗯，咱们全世界也看不到漫威接下来的19部，
漫威就要倒闭了，是吧？
对，肯定会倒闭。但是它的版权全世界都抵押了嘛，因为各个大公司都有，福克斯也有啊，索尼也有啊。最后福克斯和索尼会不会做这个东西，就很难说了。
嗯，
因为索尼做了几部蜘蛛人，说句实话，也就是90年代那蜘蛛人做的还可以，2000年左右的时候、
嗯嗯、
后面那个超能蜘蛛人做的特别烂。
嗯、
现在那个就是那个漫威又把版权又重新拿回来了、
嗯、
之后自己做跟他们分账嘛。
嗯、
那你看去年的那个蜘蛛侠整个的票房也创造了一个历史。
嗯，
对对对。目前来讲的话呢，整个漫威的它那个整个市场啊，还有它的那个编剧团队啊，已经非常成熟了。成熟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18部电影你不需要每一部都看。牛就牛在这儿，这18部电影就是漫威的宇宙系列、
嗯、
大宇宙 MCU 嘛、
嗯嗯、
然后呢每一部电影都讲一个独立的人物，
嗯，
独立的人物到那个就是这个每个人物都能立得住，和之间和主线的18部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嗯，
但是他通过什么关系产生关系呢？通过彩蛋，
嗯，
就这里边隐含的彩蛋和那个最后那个结局给大家那个投射的那种那个结尾的彩蛋，
所以就是一定要是漫威迷才看得懂，
对对对，才看得懂，
才会在该笑的时候笑、
嗯嗯、对对，你可以看先看美队一再看美队三，哎，感觉看美队三之后不过瘾，那重新才会看美队二冬兵，
嗯，
对对对，你才知道整个故事在大概脉络，但是你单拿出一部也没有什么违和感。 就像我这到前天啊、
嗯、
为了来做这个节目我才把那复仇联盟二再看完、
嗯、
可以看一下，
我也看了，但是我看不下去啊，
看不下去
啊、
嗯、
我不是太喜欢，
不是太喜欢、嗯、
但是我喜欢银河护卫队啊，
啊对
啊，你给我们梳理一下、嗯、
很浪漫很浪漫，
真的拍得好。
对对对，
就是视觉上的一种非常华丽的一种冲击、
行，要先梳理吗？还是先把灭霸先讲了？
灭霸有什么好讲的？
灭霸其实这个事儿值得讲，因为咱们毕竟咱们是今天讲复联三嘛。
嗯，
那整个复联三其实整个那些所有的你知道的那些英雄啊，全是给灭霸在那个那什么，在那个打酱油。
嗯，
你想想他通过十八部已经树立起了多少个超级英雄了，像什么钢铁侠呀、美国队长啊、什么绿巨人呢、雷神呢这种主流的，然后呢还有第二层次的就是奇异博士啊、什么那个黑豹啊、现在那个就是蜘蛛人啊、对蚁人啊，所有的人呢，那个包括那个绯红那个那什么女巫，所有的人都为了树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就是灭霸。你想着复联三整个把那个灭霸的反派塑造得多有血有肉，然后呢大家都是配角，就捧着一个灭霸来演，哇，那全世界我所有反派里边我觉得呀，除了小丑，对，除了小丑有那个钢铁侠那个贝尔给他配戏，然后呢把他整那个立到了钢铁侠的不是那个蝙蝠侠的对立面上，让他更具人性，那就很了不得了。那整个呢现在的就是大家的反馈哈，说灭霸是这么多年来最好的一部反派人物，因为他有血有肉。那如何有血有肉？智商极高，感情丰富，对敌人呢他又是那什么，有足够的尊重，那对蔑视自己的人呢、玩弄自己的人呢，他毫不手软。然后呢所有的东西呢团灭，全部把那个英雄全部灭了，这是第三部。那第三部其实也不叫复联三，可以叫灭霸传。我就一直说就一个人灭霸传呗，灭霸再拍三部，然后再整个复联四。
那刚刚我看了这个演员表，我真不知道灭霸是谁演的。
灭霸谁演的、我也不知道灭霸谁演的。我们要查一下。
真没有，真没有。
灭霸呢他反正他的人物能力本身就在那块摆着呢、然后呢最主要的是他的手中那个手套，
他的能量的来源，
对对对对对，
是吧？
他要那个实现那个空间啊、灵魂啊、现实时间力量、心灵的控制嘛。基本上在全宇宙就是无敌的了。他号称这个宇宙人太多，他要消灭半个宇宙嘛。所以说整个灭霸呢，就是非常非常牛的。但所有的人呢，其实也都在看灭霸究竟怎么虐那个就是超级英雄。我就想着他把超级英雄全灭了，四怎么拍啊？
怎么可能全灭了？就灭一两个，
灭一两个，
让你难过一下。
究竟是谁被灭了呢？这个是很值得那什么的。
这个是很值得今天晚上十二点去抢票的一个理由、啊。
大家反正又重新讨论回来了。那是不是小罗伯特·唐尼会没呢？
不可能，他是出钱的人。
对对对。
哎，说到小罗伯特·唐尼，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看他在2015年，他的收入是8500万嘛？8000万是那个。排行榜第一，
对对对，
到了这个2016年，他是3300万，那么男星他是第八，
对，
但是斯嘉丽是3500万，他是女星的第二，就是男星的第八和女星的第二就差不了多少，为什么他们的薪酬会差这么多？
那个咱们在那个奥斯卡上不讲那个事儿了吗？
就为什么女
对对同薪同酬，因为还是那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男星的那个粉丝流量的大部分都是女人、女人爱花钱，然后呢女星的大部分的粉丝都是男人，男人很谨慎，世界上有几种人的钱是最好赚的吗？小孩、老人，然后就是女人的钱。那所以说男星的真正的就是身价呢要跟那个就是女性异性的女明星真的是差距两倍。这次整个那奥斯卡在那个就是整个这个那个女性觉醒这个意味上不也在聊吗？要同心同酬嘛。包括那个那什么科恩嫂也在获奖的时候也在倡导。
但
这
个很难，
对对对对，
因为它是市场在起作用。
对对对，因为这个东西全部面向市场了，其实就是这种情况。
是的是的。
目前反正看十八部漫威宇宙呢，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每一部呢其实都值得大家去仔细的琢磨。然后呢给大家公布一下啊，今天的复联三的那个电影的彩蛋只有一个。因为漫威的复仇者联盟的彩蛋一般都是一个。其他的那个个人的英雄传最多的有三个的四个的。然后呢一般一个很少，但是这一个一下就能鉴别出来漫威迷了，因为电影结束了10分钟之后才出了这个彩蛋，大家得看字幕，得孤零零的看10分钟。
每晚九点，聆听昆明夜色，打开夜色昆明，蓝色电影院。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我们的蓝色电影院的最后一段。我们的电影呢即将散场，今天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是静怡和小胖哥。那现在呢，我们来揭秘一下这个答案啊。冷色
还有答对的吗？
冷色系里的一抹暖色调，他说是紫色，
紫色
是不是被你坑的啊？
紫茄子颜色。
李一苏呢答了两个答案，他应该是保险一点，他也拿不准。他说第一个说是白发。第二个呢他说是光头，
光头对了。
还有一个朋友，我就是两只狗狗的啊，我不知道你叫怎么称呼啊，
两只狗狗的，
他也说是光头啊，
光头。
还有张哲也说光头，张哲保持着不败的记录啊。
对对对对对，谢谢张哲
啊。那这几位朋友赶紧把你们的联系电话啊发送给我们，还有你的真实姓名。今天
记住真实姓名联系电话发送我们后台上，然后
非常重要。
对，我们就安排那个大家领票和领那个周边产品了
电影票和周边产品啊，朋友们。
前三个大队的又得电影票又得周边产品，后面两个咱们就得电影票。
就赶紧发啊，一定发到我们的这个城市。
对，冷色系啊，我再告诉你，它不是紫茄的颜色啊。灭霸他没有头发。
对，我们还有奖品，
坑
我们还有奖品，赶紧再补充个
对对对
答案过来，
对对对，
一样是给你的啊。
对对对，给。
哎，胖哥，你看这个《复仇者联盟三》呢，是这个漫威十周年的一个纪念了啊。
对对对，
一开始这个出现的这个字幕，大家都会哭了，上面就有一个隐含的十字啊。这是一部致敬的电影。那历时十年，现在是19部电影了，你给我们梳理一下顺序吧。
梳理一下顺序哈，这个好。那我们首先呢，先给大家梳理一下那个漫威18部的顺序。这个顺序呢，其实就能说明整个漫威的一个心路历程。太难了，说实话哈，任何一个公司拿着一个 IP 项目能把它做成宇宙的，也只有漫威一家。目前来讲 DC 想要赶超漫威，目前短期来看啊，很难很难，太难太难了。
正义者联盟，
对对对对。那我们就很关键的说到2008年的钢铁侠，它这个是整个起承转合的一个最困难的一个开始。那就是钢铁侠是第一部的，然后第二部是绿巨人的浩克。浩克呢，其实之前还有一版李安那一版，就是但拍的不行，李安也遭遇了滑铁卢。然后呢，浩克呢就是当时的那个诺顿主演，这个演员还换了。
爱德华诺顿，
对对对。然后呢，这里边你去看那个就是那什么战争机器，就是跟那钢铁侠一起出来的那黑人，到目前第二部的时候，漫威复联的时候也换了，还换过几个人。总体来讲的话，漫威最重要的就是角色大于演员，就是每个人就是不会你走了你把角色带不走，永远是这个角色是最主要的，就是漫威成功之处啊。
这个太牛了。
对，然后呢接着那个当年呢就是上映了一部那个后期的就是雷神索尔，然后呢就是接着就是美国队长嘛。美国队长刚才那个和静怡一直讨论为什么美国队长是复联整个队长呢，其实他不是第一个加入美国队长的，但是复仇联盟为什么有复仇联盟，每一个英雄都是很强大的，但是他们不团结，不团结就形成不了合力，那整个的那个就是当时的神盾局就要求他们合并到一起，然后呢美国队长 Captain 呢也成为了他们的领袖 Captain。 但是美国队长的那个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能力最高的最强者啊，但是他的智慧和能力和他的自由民主的象征是代表精神的，
他是最老的
啊，对，也是最老的。
美国队长是年纪最大的，
对，最大的，最大的，因为他当年二战期间就已经出去了哈，但是一直被冰冻期间，所以说呢，大家也很尊重美国队长，
而且说个题外话啊，美国队长的这个演员克里斯·埃文斯，他为了演这个美国队长，他每天健身2小时，他说我都要健吐了，我太恨这部电影了。
而且你想啊，所有为什么那个埃文斯能有那么多的观众啊？大家为什么喜欢美国队长？因为美国队长两片胸肌多大呀好嘞，那第六部就是我们那个复仇联盟啊，第七部呢就是钢铁侠三。那钢铁侠的每个那个英雄都有三部曲嘛，钢铁侠的三部曲反正已经完了，他现在就是一直在其他的那个英雄角色里边扮演着主角嘛。然后呢接着就是雷神二，然后美国队长二，然后呢有一个第十部的漫威宇宙是非常特别的，也是静怡特别喜欢的，叫做什么呢，银河护卫队里边的星爵。没有想到这次一次那个偶遇啊，格鲁特星爵啊他们又遇到一起了。据说是谁遇到的呢，是奇异博士遇到的吧。
你是在复仇者三吗？
对，复仇者三。
你剧透了呀
是吧。好，那个然后呢复仇者联盟二就奥创世纪，大家可以看一下。二和三应该是紧接着的，二是直接复仇联盟二是直接导致着美国队长三的 故事的延续，因为他们复仇联盟内部的那个就是发生了分裂嘛，然后呢接着树立了一个那个英雄人物叫蚁人，是第十二部，第十三部呢是美国队长三内战，第十四部呢奇异博士，奇异博士确实非常好，在整个漫威宇宙的里边呢有很多人会喜欢奇异博士了，为什么呢？因为奇异博士不是吃错药了，也不是那个天赋异禀，也不是有一个有钱的爸爸，那他是什么呢？他是自己作，开车创伤了之后呢，凭借自己学瑜伽，然后呢感悟了那个天地的能力，然后呢变成了当今的奇异博士，
励志哥哈，对，
具有穿越时空的这么一个能力。然后呢，接着就是那个十五部呢，就银河护卫队二了啊，十六部呢就是蜘蛛人，十七部呢是雷神索尔三，整个那诸神黄昏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好看的，
其实挺逗的，
我
觉得挺有意思
的。
对对对，然后呢，十八部呢就是今年前几天上映的那个黑豹
，
对，那十九部呢就是咱们五月十一号上映的复联三，那基本上看了一下，我觉得十年了，慢慢的漫威路非常不容易，也造就了这么多类型的那个英雄人物吧。
其实在中国啊，虽然说文化不一样，但是呢还是有一大波拥有着这个漫威情节的影迷啊。好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晚上看漫威去喽。
行，好，走喽。